我们今天晚上还是要接着昨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那为着昨天晚上没有来的朋友，我想我很快的把昨天晚上我们所说的稍微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我们只稍微剪一下就完了。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圣经，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以后，我们知道他们漂流了40年在旷野里面，可以说尝尽了风霜。那最后呢，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他们梦寐以求的迦南终于在他们的脚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来了，但是年轻一代里面有两个人是属于老一代的，意思就是说当初神带领他们过红海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在里面，那么老的一代只剩下两个，那么一个呢就是率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约书亚，还有一个呢就是迦勒。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中间的元老，他们不只是过约旦河，他们也是过了红海，他们的的确确代表以色列人的特点。以色列人的特点就是他们是过了两道水的，但是当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山地的时候，他们的山脚底下有一般人叫做非利士人，这些人呢他们和以色列人表面很像，外表很像，如果你注意他们的外面几乎你分不出来。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他们都是出埃及的，他们也都是进迦南的，就是起点跟终点来说他们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就是过程来说他们完全不一样。你怎么分辨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呢？那个分别就在这里，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是过两道水的百姓，他们先是过红海，然后是过约旦河。那非利士人呢，他们是长驱直入的，那条路神不带他们走，神不要他们步非利士人的后尘，因为属灵的事没有捷径。今天我们在地上有立即的早餐，很多事都非常快的，我们巴不得一步能够登天，但是得胜者属灵的事没有一步登天，神所带领我们所走的路乃是旷野的路，那旷野的路就是依靠的道路，因为在旷野你再也找不到尼罗河，没有尼罗河可以让我们来依靠。现在每一步路都是仰望天上来的祝福。当我们走这旷野路的时候，最终你会发现有两道水，一道水叫我们离开埃及，另外一道水叫我们进迦南。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们不要下地狱，我们今天可以上天堂，我们从此以后呢我们就不至灭亡了。那一道水是红海，这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受浸归入主名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人已经脱离了埃及，我们从此以后不再在法老的辖制管辖之下，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开了埃及，埃及远远的丢在我们的背后，因为埃及代表那个堕落沉沦的世界，现在和这个世界我们是没有相关，我们和这个世界老早划清界限，是用一道水来划清的，那一道水就是红海的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受浸的那一道的水，所以从此以后世界永远丢背后。我还记得从前在台北，在有一个地方他们受浸的时候请了很多的朋友来，然后呢他们在那个聚会的地方上面写四个字，这个普通在一般的聚会地方不大写的，上面四个字就是与世长辞，那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来看呢，这些人呢他们是浸到水里面与这个世界永远说再见，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就是告诉全世界说，从此以后那个压迫我们的埃及，那个最终之乐我们远远的丢在背后。这是一道水，还有一道水呢，我们原来今天经过迦南旷野42站的目的是为着要叫我们进到迦南，迦南所代表的乃是属天的境地，迦南所代表乃是指着生命的成熟和丰富来说的。所以我们不是一蒙恩得救以后就不是说一受尽得救了以后我们就再见就毕业了， 那有很多人呢受了浸以后，这个弟兄们再也找不到他们。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他，说你为什么受了浸就不见你了呢？他会说，我以为受浸已经毕业了。许多人都觉得受了浸就毕业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吗？他忘记了，今天我们受了浸了，我们是在这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经过。但是呢，就是这一个旷野的行程叫我们一步一步的长大。那么等到什么时候，那么迦南是什么意思呢？迦南就代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你怎么知道我们成熟了？感谢主。就过约旦河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把他们那代表他们的石头把它埋在水里面，所以他们一过了约旦河，他们自己呢就埋在坟墓里面。那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成熟不是说他从此就有一种的完全，是无罪的完全。圣经从来没有教导这个，圣经给我们看一个，只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完全，就是我们的主，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完全。但是呢，感谢主，我们会成熟的。那么什么叫生命成熟呢？生命成熟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成熟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很大的特点就是告诉我们说，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已经不在于自己做中心，我们自己已经埋在约旦河。所以当我们成熟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以父的旨意来做主，以父的事来做我们一切的中心。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不管父母的，他要吃要饿，半夜他就可以叫，就可以把父母吵起来，他完全以他自己做中心。所以我们知道有的孩子啊，他一直哭一直哭，医生告诉他说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你只要一个晚上你把他放到另外一个房间，他哭了你根本就听不见，第二天他就不哭了。但是呢，没有一个母亲肯这样的放下，所以最后这个孩子知道他一哭你一定要抱他。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是为着他活着的。但是等到我们长大以后，你会发现说不一样，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长大了？他不再为自己活了。所以等到女儿长大，她真的进到家庭，表面上好像你失去了那女儿，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女儿和母亲更亲了。因为她自从做了母亲以后，她才晓得她当初的母亲怎样为她把一切都舍下，那个爱是舍己的爱，是没有自己的爱。哪一个母亲在结婚以前不是大小姐？不是整个的家是围绕她来做中心，连父亲也是围绕着她的。但是等到她一做了母亲了，你怎么知道她成熟了？她把她的自己已经埋在约旦河水里。做母亲的，她很多的事可以让仆人来做，佣人来做。但是呢，你看见母亲能够在婴孩的脚前，她可以从她的手里可以经过最污秽的东西。为什么？难道做母亲的没有尊严吗？难道做母亲的没有自己的感觉吗？但是为着爱的缘故，现在你看见她不再自己是中心。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我们是一个舍己的人，如果一生充满舍己的爱，就是自由的一生。为什么许多人没有自由？因为他被自己完全的捆绑住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基督徒的路是什么？基督徒的路是一面过红海，一面要过约旦河。过红海，世界就在背后；过约旦河，我们自己就在背后。那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过一种的生活，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们晓得在山下的那一些非利士人呢，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他们没有这个经历，所以表面上很像，他们十字架在他们身上从来没有工作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等到这个约书亚和这个谁加勒，他们过到这个过了约旦河，到了这个迦南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人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他们不只过了红海，而且呢也过了约旦河。所以他们可以说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那应该他们很高兴，应该呢可以说这个以加勒可以说他可以说如愿以偿。但那个时候他已经85岁，按人来说应该可以退休了。你看看历经了那么多的艰难，最后呢终于长途跋涉来到了他当初做梦希望能够到的地方。那么严格说来，只要他是犹大族的人，只要他是犹大族的人，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嘛，所以你知道他是犹大支派的，所以最后等到他们把迦南地拿下来的时候，有一块地就是属于犹大的。那么只要他身为犹太人，以色列人，只要身为犹大人，有一块地就是他的，这个完全是恩典。所以让我们记得，迦南呢，每一块地都是代表恩典，只要你是蒙恩得救的，这块地就是你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用这块地来看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得的是怎么样。那么刚才我们不是读了这个约书亚记第15章吗？我们现在好不好稍微回头再来看一下。我觉得我们不要详细的来看，详细的看太复杂了，但是我们把它简化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15章第20节。以下犹大支派按照宗族所得的产业，12个支派全部分了，整个的迦南地他们一个人就分一块。那么然后呢，下面讲到犹大支派的时候呢，很明显有一些城啊是在犹大支派的近南边的城邑。那么这一带呢在圣经里面称作南地，我想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啊，英文叫 Negev， 就是 N-E-G-E-F， 在圣经里面叫做南地。所以南地一共有多少个村庄，多少座城呢？有29座城。那么然后呢我们大家看第48节，在山地有沙密、亚希尔等等，还有包括西布伦在里面，有好多好多城。所以可见呢这个犹大有一部分的这个有一部分他们所得的产业是在山地上。那我们昨天说过了啊，这我们昨天也说过了。那么这个犹大的这个支派里面，它有一块地是山地，所有的城都是在里面。所以这个很清楚，讲到南地，也讲到山地。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33节，在高原有以斯陶、索拉等等等等，我们不再读下去。那高原呢，这个翻译事实上是个错误的翻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希伯来原文是基地、基洼的地方。那如果你现在跑到这个神分以色列，就是犹大支派他们所分到的那个山地，你从山地往地中海那个方向看，除了靠近地中海那一部分是平原之外，在平原和山地中间有一个山坡地，那块地严格说来是丘陵地。那一块的地呢，因为土壤土质不行的缘故，所以它最多只能长很矮的树，所以桑树呢多半是在那个地方长。那么那块丘陵地的小山呢，最多不过都是几百英尺，那么比起这个山地几千英尺是不能够相比，完完全全不能够相比。所以呢，你从居高临下从上面往下面看的时候，你称呼呢那个山坡的那一块山脚的那一块地，山坡地也好，山脚地也好，那这就是这里的高原。那么在希伯来文有一个特别的字，那么我想我们不必去注意它是什么字，但是这个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很明显是这样分的。然后最后呢，你看61节，在旷野有6座城，包括以基地。所以呢现在你看见说原来犹大支派所得的地有山地，有旷野，有丘陵地，还有呢看得很清楚就是南地。那么当然也有平原，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怎么知道说它有靠这个地中海的平原呢？那就是47节，